当救援部队进入灾区，救援人员可能要用自己的性命来争取援救别人的性命，因为地震后还有不断的余震，没有人知道他站立的地点会不会在下一分钟下陷，也没有人知道逃生的路径会否忽然被截断。不但营救工作困难重重，救人者自己也是性命难保。有人以基督徒比拟救生员，世界上千万人在罪海中徜徉游荡，死亡临近咫尺也不自知。神在古时曾差遣摩西呼天唤地，召他的子民以色列回归他爱的怀抱。摩西说，何必灭亡呢？你要拣选生命，听从他的话，转靠他，因为神的话语这样宣告：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若不是奉神差遣，没有人能搭救别人的性命。摩西用神的杖使红海的水分开，让以色列人步行过去，他又用神的杖让红海的水合起来，使追赶以色列的埃及人被水淹没。若以基督徒比拟今日地震灾区的救援人员，有一件事足使他们与世上的救援人员明显分别，就是他们不再害怕死亡会夺去他们的生命。如果他们在救人的过程中遇到余震，身体被埋在废堆瓦砾之中，他们也不会胆战心惊，因为他们心里明白，肉体的死亡只是如同睡了，他们从此能面对面见到爱他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要安静栖息在乐园里了。这是一个充满毒物和罪恶的世界，大部分的人并不知觉到自己身陷绝境。例如当日地震激起海啸之前的片刻，在日本人们仍旧又吃又喝，又买又卖，又嫁又娶，全世界的人都如常生活，并不晓得就在下一分钟地球要变脸，地壳要挪移，更没有人知道核电厂将发生故障，对人体有害的核辐射要泄露，遇事时惊慌失措，挽回不了灾殃遍地。全世界无论在地质、生态、经济、政治、商务和人心上，或多或少都受到牵连。而人的历史却不断重复，摩西去后，神又差遣了众多先知向他的人民说话，直到2000年前，神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神成为人降生世上，经历人的成长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以致他能够为罪人死，用无罪的身体代替人来赎罪，完全满足了公义的神律法的要求，完成了救赎的大功。罪人只要仰望十字架就能得救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。而神死后发生了两件事：一，他以得胜死权从死里复活，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二，他完成使命，回到天上，坐在宝座上掌权，直至时候满足，他要再来到世上审判万国万民。到时，天、地和海都要交出所有死人，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，都要被扔在火湖里，经历第二次的死。神借着爱子救了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，他爱世人，甘愿舍命，以他的生命挽救了我们的生命，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了基督徒救援部队的统帅和先锋。所以基督徒在地上行走，无论生活在什么境况，都看为神的安排和美意。他们热心于救世使命，在所处的场地里奉差派，或做救生员，或做救援人员，也不注意的是神所放在他身旁的人，无论是卫星的家人或朋友，又或是办公室的同事，或是学校的同学，都是神所看为宝贵的灵魂，他们都看重，都关怀，并要尽快把福音讯息宣告，以致这些人能够认识神，得着救恩，得到永恒的生命。倘若你还未认识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人，还迷失在仕途的汪洋大海中，你有没有注意看见身旁的基督徒？他或他可以为你做见证，送出这份你人生最大的礼物——福音。因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倘若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得着这份最珍贵、白白的礼物，你的名字就记在神的生命册上了。你是否愿意接受神的呼唤，被征入伍，做拯救世界的救援队员呢？你永恒的生命不但不会丝毫受损，你还能积蓄财宝在天，在永恒里得着神为你预备永不衰残、不能朽坏的基业。